Mandarin Fold the Bible, Program Number 71st D。
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美爱，感谢主，我们又在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时间里头见面。你还知道我们今天查哪一卷书哪一章？我们今天查的是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这一章的圣经主要的内容是有关天国的问题。那么在这一章圣经里头也有主讲了一个迷路羊的比喻，以及有关宽恕的教训。我们先看第一节啊。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门徒来问主耶稣这个问题，天国里谁最大？你可能说还用问，当然主最大了。不，他们讨论的是愚蠢，他们私下讨论在天国里他们这些人里头谁最大。也许他们当中有些人自以为比别人强，比别人敬虔，比别人优胜，所以产生了争论，争了半天得不到结论，那没法子啊，非得找夫子到耶稣那里问耶稣的意见。他们的问题啊，不但显出门徒啊跟了主两年多还那么幼稚，也显示出他们根本不明白天国的意义。他们的心充满了私欲和野心，他们是属肉体的人，属肉体的人怎么能进神的国呢？在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耶稣没有责备门徒说你们真是蠢，没有，耶稣叫了个小孩来，叫小孩站在门徒中间。相信门徒奇怪，一个小孩子跟天国里头谁最大这个问题有什么关联呢？是吧？原来耶稣要透过这个孩子，急着这个小孩来教导他们啊，对这个问题有教导。第三节，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能进天国。这节经文经常被误解，误解什么呢？很多人呢，他们觉得很困惑，人怎么变成孩子啊？啊，不可能嘛，是吧？可是主耶稣的意思绝不是叫人变成孩子，或者模仿孩子的幼稚行为，不是，不是让大人做小孩子那些幼稚的动作。耶稣这里指的是叫人进入新的生命，以新的样式才能进入天国。所以约翰在约翰福音三章五节里头告诉我们，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要进入天国，首先的条件是重生，这是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所指的意思啊。当人重生之后，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开始他的属灵的新生命。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继续又说了，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那提到天国谁最大的问题，主告诉门徒，凡是谦卑像孩子的，在天国里就最大。那这个答案必定是出乎门徒意料之外啊！在他们看来，有领导才能啊，这个反应快、灵敏，有出众的表现啊，反正能超过别人吧，能出众吧，人才出众吧啊，在天国里头一定是最大。其实人都是看外表。人所重视的就是你到底拥有多少，可是主不看重这一切，他所要求的是谦卑。主用人的内里头的生命来衡量人，很明显啊，谦卑的人就是主所喜悦的。很多人都不重视小孩子，认为他们不重要，所以小孩子呢，他们的需要也被忽视了。主再一次急着小孩来教训门徒，要是我们接受主并且做主的门徒，就要接纳其他人，因为神都接纳他们。如果我们不接纳我们看不起的人，我们就是不接纳神呢。就算一个微不足道的人，我们都得接纳他，因为他是神所爱的，神所收纳的。我们如果因为爱主的缘故，我们就接待他们，这样也就是接待主了。那提到绊倒人的问题，主的语气倒是十分重啊。其实应该说主的惩罚也是很重的，主看重每一个属他的人，特别是那些属灵这个灵命幼小信心不足的人，主就加倍的照顾和帮助他们。要是人使这人跌倒，那么这种行为是主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主说，不如把大磐石拴在这人的颈项，给他沉在深海里算了，这惩罚啊，是吧。七到十节了，经文说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儿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却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崴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这几节经文语气非常的严厉，比上头那一节似乎更严厉。正如主说绊倒人的事儿免不了，可是要留心呢，不要因为主说免不了啊，犯这样罪的人就可以不用受惩罚。主没有说将会怎么惩罚绊倒人的人，可是主说绊倒人的有祸了。神是公义的，人不给逃避神的审判和神的惩罚。虽然有时候我们并不是故意绊倒人，但是对方却因为我们不在意的行为而跌倒，这样我们就要小心自己的话，要小心自己的行为。很多时候为了别人的缘故，我们虽然有自由去做，我们也得放弃我们那个自由，目的是要使信心软弱的人得益处啊。接下来那么在八到十节那里，手和脚眼睛啊，主的意思不是说 真的把手给和脚都给砍下来，把眼睛给崴出来，伤害自己。手脚和眼睛都要身体，都是属于身体重要的部分。没有了手不能做事，没有了脚没法走路，没有了眼睛看不见。但是如果使我们跌倒，我们宁可丢弃，也不愿因他们的缘故入地狱受火烧。这里不是让我们执行那个次序，是让我们执行那个精义啊。在我们的生命里的确有很多对我们重要的事情，你比方人呢，不过这些人对我们不一定有益，或者他们会影响我们的信心，影响我们爱主的心，也影响我们周围的人。如果我们能够撇下这些绊倒我们的东西，这样我们才能够进入神的国啊。所以每一个在主面前的人呢，第十节啊，都是重要的。任何人都不能瞧不起别人，轻视别人。你以为小孩不重要啊，可是他们却有神的灵在护卫他们。这里可以说是使者，就是神的灵，他们常常在天上见人的面，所以不要轻看小孩子，对吧？12到14节的经文就说了，有一个人若有100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呢。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这里说的比喻跟路加福音15章浪子的比喻是不同的。浪子远离家庭，把父亲交给他的产业家产花光，最后知道错了，求回转和父亲的收容。神的爱呢，就好比父亲的爱，毫无条件的再次收纳这个忤逆的孩子。而迷路的羊这个比喻呢，就强调的是主寻找失丧的人。你要是有100只羊，有一只失去了，你不会因为这只羊把99只留下而去找这个失踪的羊。神对失丧的人是怀着一个心情，99只羊因为没有丢失安全的，他们已经在他的羊圈里，虽然只有一只不见，他仍然为他可惜，而且要寻找他。找着了之后，他的快乐比拥有99只还大。15节的经文这样记载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信徒跟信徒之间同样会发生一些矛盾啊，或者冲突误会，如果处理的不妥善，就会影响彼此的关系，也会影响其他人，包括信主和没有信主的。所以要是有人得罪你，这个人是信徒，怎么办呢？他是主里的弟兄，应该很容易解决，就是找机会单独跟他一起谈，把他的错处指出来，用爱心对待他，能使他承认自己的罪，使他悔改。所以趁误会没有加深，要坦白地向他指出他的错，用爱包容对方，谅解对方，那两个人就能和好如初，表示在主里头成为好的弟兄姊妹。主所喜悦的就是这种彼此的包容，彼此的接纳。16、17节经文就这样说，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如果得罪人的一方能够认错，问题容易解决。但是有些人不肯啊， 不肯接受别人的意见，要是对方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失，那就得找两三个人去劝导啊。两三个人的见证，那是在旧约申命记里头也有的，非得有见证人才给定罪。不过我们要记住，圣经说要用温柔和平的态度来解决问题，找两三个人跟他谈的目的呢，不是要其他人来责备他，而是以第三者的身份做客观的分析和劝导，使对方能够接受，同时这些人可能为这个事情做见证。那如果对方坚持己见不接受劝告，那就应该把事情带到教会，让教会解决。教会是信徒最高的权力啊，教会像是这个世上的法庭一样，要公平的判决所有的问题。信徒之间有任何问题，不应该让不信主的人来解决，也不应该把事情带到世上的属世的法庭，这样做会羞辱神的名的。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要把问题给遮盖和隐藏，问题总要揭出来，总要解决。如果两个人解决不来，就请两三个人来帮忙，如果真的不能解决，就应该由教会来处理，不能用人的方法来处理，这样做会把事情弄得更糟更复杂的。到了教会仍然不肯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那就是成为不信的人了，是吧？教会就要用行政的手段来处理了，按照神的教导。好了，我们看十八节呢，经文就说了，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那么这个在16章已经提过，意思就是在地上我们向谁传神的话，谁在天上就得到神的救恩。我们没有向他们传神的话的人呢，他们就得不到救恩了。那19、20节同样呢，神看重同心合意的祷告，就算只有两个人啊，只要他们是同心合意某件事祷告，神就会应允，这是祷告方面主对我们的承诺。另外只要有两三个人是为主的名而聚在一块，主也应允在他们中间，是吧？经文说，我要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为主的名聚在一块，主就应允会在他们中间。其实教会的人数的多少不影响主的同在，主是要聚会的人是能够以主的名聚集，以主的名一起交通唱诗教导和祷告，就能够得到主的同在。所以人数多的教会不一定有主的同在，相反教会的人数虽然没有大教会那么多，但是却能够因主的名聚集在一块的话呢，去敬拜的话，同样这个教会也蛮有能力，因为有神的同在。第21节，彼得在这里向主发出一个有关饶恕的问题了。主刚才跟他们提到对得罪我们的弟兄应该有的态度，而彼得就想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啊，那应该饶恕多少回呢？接着彼得就问，7次行不行呢？彼得认为7回就足够啊，人的忍耐力就是有限度。如果对方多次得罪你，你能忍受7回？7回啊，那真是够宽宏大量了。很多人还不能7回呢，是吧？所以彼得问嘛，能不能啊，这种忍耐力，要是对方一而再再而三得罪，那他们就不会容忍。彼得相信7回算是极大的忍耐。是的，如果从世俗的观点来看呢， 饶恕别人七回十分难得，但是耶稣认为七回不够，认为要七十个七才足够。那二十二节嘛，二十二节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七十个七次。七十个七次是一个大数目。到底主为什么说七十个七？什么意思？其实主不是真要我们去计算啊，七七四十九这样去计算得罪我们多少回，然后我们怎么饶恕多少回。主没有用计算来限制我们对别人的宽容和忍耐。饶恕是接受和谅解，谅解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如果以次数来计算，那么我们根本没有完全谅解对方，对不对？彼得以为自己的态度是宽容的，但是跟主所说的一对比呢，就显出他的度量还是狭窄。事实上他还没有完全的领会饶恕的道理，所以主用一个比喻来教导他，使他明白这个饶恕的意义。第23到35节，23到35节主就用天国的王啊，要跟他仆人算账，算的时候有人啊，一个欠1000万的，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28节记载，那个仆人出来遇见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就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到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怜悯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很明显的，那个王啊，天国好像一个王，那个王就是主自己。有些信徒呢，就是那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仆人啊，1000万是个相当庞大的数目啊，仆人没法还债，主人就算把他一切的变卖还债，一切包括什么妻子啊、儿子啊、财产啊，那么多的款项都没法还，他只要恳求了主人呢，他一求主人心就软，免了债，释放他。对于主，我们所欠的也真是这样，可以说还不清啊。本来神要追讨我们对他亏欠的，而我们也实在亏欠了神的荣耀，我们各方面的亏欠，但是主怜悯我们，为我们死，也为我们偿还了所亏欠的，使我们能够成为自由的人。那个蒙主宽恕的仆人，接着呢，被释放之后，碰到一个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他就不宽恕人了，哎呀，怎么求都不行，然后把人家抓到监狱里，苦苦求都不行。我们要留意1000万跟10两很大的对比。这个仆人接受主人对他的恩惠，转过头来却忘记得一干二净，为了1点银子跟别人计较。其他人不行啊，一看实在不像话，就把他的恶行呢告诉这个被释放的这个仆人的主人，而主人呢这回不再饶他了，要他必须把欠的都还清。因为这个恶仆人不晓得用主人的宽恕来对待欠他银子的同伴， 这就表现出他自私，他无亲情。他既然蒙了主人的怜恤，就应该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人。这就正如蒙主恩惠的信徒得到主的怜恤和赦免，我们能够成为自由的人，对于得罪自己、亏欠自己的人，也要以同样的态度来对待他们。我们的主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从心里饶恕弟兄，天父也会这样对待我们。请留心，我们是从心里饶恕，像彼得所说的七次，那是要数次数，就说明心里头是准备有限度的饶恕，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饶恕，那都是有限度的。每一回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只要想想，我们思想主的深恩，思想主的大慈爱，我们就会因为自己所受的恩惠和怜悯，而能够真正的原谅别人的过错。是，宽恕和原谅的确很难。有时候我们因为我们的家人失丧了生命，因为我们的家人被迫害，我们会愤愤不平，因为恶人的亨通，我们会埋怨神，我们巴不得对方就是遭大难，马上就现眼遭报，我们没有办法饶恕啊，因为我们的心觉得说我们受的伤害太大了，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受的伤害太大，在我们的人生过程里头我们受的伤害太大。我们饶恕了一回，饶恕了两回，很多时候弟兄姊妹说，哎呀，到了一定的程度要饶恕人真难呢。是的，是，的确是很难呢。谁能像主一样，即使是伤害他，即使是杀害他的人，他都求父神饶恕呢？父啊，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能像主一样能够宽恕别人，什么时候我们就能够在神的面前得饶恕，什么时候我们能爱我们的仇敌，什么时候神就会把福气倾倒给我们。弟兄姊妹，让我们在今天所思想的经文当中，我们都看到今天的经文大部分都提到当信徒对待主内弟兄姊妹应该有的态度，首先是有关绊倒人的问题，接着就是解决双方问题的方法，最后是饶恕的道理。我们盼望从马太福音18章里头，我们都能够得到教训，也得到提醒。那么马太福音18章我们今天就查考到这里。如果你在信仰上或者在查考圣经的时候，因为有时候我会讲的比较快，你会有问题或者有纳闷解不通想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来信来询问和交通。好了，节目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